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黄瑞宏，很高兴又回到空中与您结缘了。这新春期间您都过得好吗？那今天我们人间万事单元，我们有请有宗法师来为我们开示。今天的主题是口气，让我们快快有请师父开示。
各位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口气。那这个口气是什么口气呢？不是说人跟人太靠近哦，那个口的气味，并不是指这个。那口气实际上是指我们的语言沟通的时候的一个表达的方式。那其实人跟人在一起，很难免我们总会有说话，有交谈，有交流。那有时候我们质问，很容易我们会被一些朋友或者是周围的人的一些语言所牵引着，比如对方说话的口气，那对方说话的时候语带讽刺，或者是他都说话的一些用词都好像在挖苦我们。那有时候听到很多这种话的时候，难免就会心情不是那么好。那转过来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说话的口气不好，或者是我们说话语带讽刺，或者是我们说话都习惯用一些用词让人觉得好像很挖苦，那其实也会就是影响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不管是我们就是有意或无意，其实都会影响甚深哈。那所以星云大师这篇呢，其实今天他就跟我们说口气要如何去修养这个部分。那第一个点，星云大师提到我们人跟人见面最常有的就是一见面的时候当然就是要互相问候。那这个问候可能大家都很容易会养成这个习惯，可能是点个头微个笑，然后还有就是说声好。那说好的时候呢，这个礼貌要周到，虽然我们懂得问候，可是不能够漫不经心，不能够就是 随意啊，我有问候就算。所以就算是说早安或者是您好，其实也要就是非常的礼貌，让人家觉得我们不是傲慢无礼哈。那如果是一个傲慢无礼的问候，其实别人也不会对我们生起好感。那第二个重要的口气呢，就是表达任何时候都要真诚。那有时候我们表达一些话语，其实自己是否真诚呢？那如果连自己这一关都过不了，就觉得哎，其实我有点虚伪，那其实对方一定会察觉这个部分。那如果我觉得我是很真诚的，那如何把我们的真诚表达给别人知道呢？而让别人不会觉得我只是一个敷衍了事，就大概大概，凡事随便随便。那如果是不够真诚的话，其实人家很容易也不能够跟我们一个坦诚相见的交流哈。第三个，星云大师也提到，交谈的时候音量要适中。那跟别人交谈的时候要注意看，那对方是谁，对方的年龄是什么，他的习惯是什么。那如果是老人家的话，我们讲话的时候可能要比较慢，声音稍微大，比较明确一点。那 也要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那如果是跟人家太靠近，或者是声量太大，是否很容易就让别人觉得，哎，好像蛮有那个侵略感的，就蛮有压迫感的。那如果太远，或者是声量太小，又很容易让别人觉得，嗯，听得好吃力，或者是这个人冷冰冰的，很有距离感。所以啊，连讲话中的一个音量都要适中哈。那第四个呢，星云大师也提到，那我们的措辞在沟通的时候要委婉，就是我们应该挑一些比较柔和一点的字眼。双方在沟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忘了就一直说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自己怎么样自己怎么样，那你怎么样你怎么样。因为这个当有我跟有你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个对立的状况。那其实对立的状况，如果一方又一直提，就会让两个这个对立的状况越来越明显哈，那就很难达到沟通的部分。要记得，其实在沟通的时候，除了我们措辞委婉，那最好就是多替对方着想，去了解对方的立场跟困难，才能够得到别人的体谅哦。就我们体谅别人，那别人才懂得体谅我们，那才能够达到沟通。毕竟哦，沟通是一个双向，如果只有我说没有你说，在所有说的过程中都站在我自己的立场，那就不会造成这个沟通的存在，那就是只有一个一言堂，就是只有我个人的一个表达。那其实在这边也跟大家分享，那其实听到我这个字在沟通里面，它是很容易引起一些分裂，或者是引起一些比较对立的思想的。我曾经看过一个分析，他说其实中国文化的字啊，我是很有意思的。那我到底是怎么写呢？是不是一个像手，然后旁边是一个歌，所以是什么意思呢？就好像手拿着武器，哎，这就很有趣了。那为什么在我们中华文化的字里面，我是手拿着武器的这个写法呢？那其实啊，这个字的意义很妙哈，就是当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凡事都想着自己的立场的时候，就好像拿着一个武器保护着我自己，那也对准着他人，那就是其实就是很容易会伤害到别人的一个感受，或者很容易就会没有想到一个别人真正的立场，都以自我为中心。那所以这边星云大师说，双方沟通不要一直觉得是自己最有理的，那不要一直说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或你怎么样你怎么样，避免造成这种对立。那第五点呢，星云大师也提到，我们说话的时候语气要温厚，不管是两个人说话，或者三个人说话，或者是四个人，或者是五个人说话，那如果我们的语气能够温和，能够厚实，能够诚恳，是最容易为人家所接受的。那提到这边的时候呢，已经跳开了如果是两方的沟通，那其实如果在更多的一个人里面，一个小的一个 group 里面，三个或四个或五个，怎么样把自己一样，或是怎么样忘了自己以大众 的一个立场为主，以大众的利益为主，那怎么样让大家听起来都能够觉得很得体很恰当，而不失去了我们个人做人的一个温厚，也不失去我们个人的一个想法，这的确就是要下一点心。那其实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三国时代最有名的就是诸葛亮先生，那他其实最有名 的一次是在一个吴国的一个舌战里面，就是跟人家跟很多就有名人士，跟很多的儒学人士 在一起谈论，他的用词用语都先为对方着想，都先为对方的立场利益说话，可是到后来才表明自己的一个立场，希望从中能够得到一个平衡。所以在那一场的舌战中，虽然大家跟他是两国，是不同的一个代表，可是因为他说话能够切中要点，又不失做人的温厚，又为了吴国做了种种的设想，所以其实最后大家都莫可奈何，只好依他所说。那其实古代有很多的那些说客都能够成为成功的说客，都是因为同样的一个重点，就是照顾对方的利益，凡事顾及对方的尊严，那 这些人才能够真正的把别人给折服。那我们从两方的一个沟通到一个比较多人的一个说话，那到第六点，星云大师就讲到，如果我们的说话今天是在一个演讲中呢，那就要知道演讲的语调要动听，那我们演讲的内容要明确，因为在诸多的讲话当中，其实演讲的难度最高。在一场的演讲里面，与会的听众可能有过几十个人，或者是上百个人，或者是上千个人，每一个听众的程度都不一样，那需求也不一样，那如何让所有人在听的过程中会觉得，哎，你真的是言之有理，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啊，我能够从这个演讲中没有浪费了我的时间，你言之有意，然后我能够应用哈，那句句都能够打动人家的心扉，并且从一个演讲中能够认同演讲者，所以这就是要考验那个演讲者他的观机斗教，他应机说法，随时在调整他语调生动阴阳顿挫等等的，还要有办法能够吸引听众的一个注意力，那让大家的那一个思绪或者是情绪能够随着语言而昂扬，这才是一个成功的演讲。那所以总的来说，星云大师觉得在学习讲话或者是演讲，要从最基本的语调口气开始注意，那就是避免造成任何的对立，就是那些否定式、命令式、上对下、分割式的语气都尽量少说。那毕竟我们有时做错了什么，如果在工作上做错了什么，那个电脑荧幕上做错了什么，是可以用 delete， 就是把它删除。那如果写错了什么，还可以用一个涂改液或者是就删除。可是说话呢，话说出来了又没办法，这是一个没办法收回的呀。那如果有时候逞口舌之快，一个话说出来没有橡皮擦，没有立可白，自己就要承担说话过后的一个因果。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需要说话，希望我们大家注意口气，从口气开始做起，因为那个是呈现我们个人修养最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在这边也恭祝大家能够一切顺利，那所有的人员都能够得到善缘好运。阿弥陀佛。
自然尽，四季美。 清新渴望有处望向，
凉风和雪，
生活中乐趣多，要体会，少计较，不在意灭烦恼，品尝心自然情，到飞越心中许，
千年竹，万年松，好自在，
自在，多么自在。下自尊和野心多逍遥，
自然景四季美，常心生
春花秋月，可清新，可忘忧，处妄想，
凉风可学，
生活中乐趣多，要体会，少计较，不在意灭烦恼，品尝心自然情，到飞越心中许，
千年竹，万年松，好自在，
自在，多么自在。
在听完好听的人间因缘歌曲之后，接下来我们佛教问答，让我们快快有请佛光山纽约道场住持如阳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在这个星期的佛学问答时间，想要与大家谈一谈，每逢在春节正月初九左右前后，大部分的人都有一种习惯，那就是拜天公。故此今天想要在这个节目的时间跟大家谈一谈，佛教对于拜天公是怎么样的看法？农历初九，也就是一般台语所讲的天公生，天公生，也就是玉皇大帝的生日。在民间神教当中，玉皇大帝被视为宇宙的主宰，是地位最高的神级，统管着三官大帝、五方天地、诸神级及他手下的王爷、土地公等等。因此在玉皇大帝生日的子时起，就会开始有人祭拜，这种仪式非常的隆重，需要将神桌呢架得很高，并行三跪九拜的大礼。除此之外，一般家庭在举行完聘或是婚礼的前一天晚上，男方家中也多有拜天公的仪式，主要的是要向天公禀告家中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并要感谢及酬报长久以来天公的保佑和眷顾。玉皇大帝在佛教中
我们又把它称为地势天或势体恒阴，是属于欲界倒立天的天主。常听到佛陀说法，玉皇大帝也叫做地势天势恒势体恒阴，他同时更是佛教的大护法。因此在农历初九或水陆法会期间，佛教都大部分有安排有供佛斋天的佛事法会。供佛斋天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请客。佛教的供佛斋天先供养佛法身三宝，再请与我们有密切关系的诸天来用斋，譬如说主管财宝智慧的大功德天、大辩才天，曾经请佛住世的日天王天，主宰人间风调雨顺的日宫太阳天、月宫太阴天、鬼子圣母天、雷神大将天。所以供佛斋天的意义功德非常的殊胜。我们也来谈谈三宝与诸天的威德。我们为什么要请天神护法以及三宝呢？为什么要请他们来做客给我们供养呢？这些天神护法，我们就用一个譬喻来说，他们就好像维持治安的警察人员，以及从事政治、经济、国防等保护国家民族的许多官员。像我们在斋天里会要奉请诸天，一般的人想要发财，诸天其中就有财神爷，你想要求福、求禄、求寿，也各有施掌福禄寿的诸天。除了我们请治安人员以及官员以外，我们当然还要请三宝。所谓的三宝就等于是一国之主，也就是最高的行政长官。平常说我们靠天吃饭，除了靠天以外，实在说我们的精神心灵还需要佛光加持加倍。天为什么有力量保护我们呢？天有比人殊胜的地方。当天人第一，身体很高大而且庄严；第二，天人的定力比我们要殊胜；第三，天人的寿命比我们还要长久；第四，天人的快乐也不是人间所能相比的。所以身体、寿命、定力、快乐等等，天都胜过人间。明白的说，护法诸天他们确实有力量可以保护我们的。三宝的功德真的是难尽赞扬，千声罕遇，万劫难逢。佛经里面说，皈依三宝者福增无量，礼念三宝者罪灭和伤。三宝就像黑暗中的灯烛，大海中的慈航，火灾中的甘霖，却能加倍我们一切平安吉祥。其次，我们再来谈谈供佛斋天的程序和规矩。首先，把道场的熏坛洒净，就等于请客以前要把家里面先整理一番，而迎请客人就叫做请圣。我们知道家里里面如果要请客人的时候，最要注意的是不但不能脏乱，而且不能吵杂。所以道场在请圣的时候，所有来礼拜的人都不可以有太多的走动或太多的语笑喧哗，乃至不要讲话，诚诚恳恳的随文观想。贵宾客人看到身为主人的大家很诚心很有威仪，自然就会吃得高兴欢喜，给大家的加倍保护也就越来越多了。请圣的时候有很多 正美的梵呗，然后献茶献果都按照请客的礼仪来进行，茶果都用好了，等到隔天才正式上菜，一道一道的上，要比传供的仪式更为庄严隆重。供在殿堂内的护法诸天都各有他们的执掌，对于我们人间所想要的求的，他们都能给予我们满意，而这许多诸天也都是他们的侍从。我们可以看到，在供佛斋殿里，供在外面有一个席位叫做侍从殿，他们用车马运载护法龙天门降临到我们这个法会坛场来。这许多侍从们，我们当然也要摆设一个席位来招待他们。我们在家里面如果请到一个客人时，是多么的用心，多么的隆重。而在佛教里，我们进一步的把三宝及护法龙天也请下来让我们供养，这个意义就更大了。所以我们要更加发心用心前来礼拜，我们有这样的诚心诚意，三宝龙天这一天一定会慈悲光临，给我们宴请，跟我们结缘。我们知道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什么重要的问题都能在饭桌上解决。我们有这么样诚恳的希望与信心举办这个盛会，大家所求相信也一定能够满大家所愿。以上向所有听众朋友们说明民俗间的拜天公，佛教所谓的供佛斋天的意义。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事事如意，平安吉祥。
非常感谢师父的开示，听众朋友们，这个周末，也就是2月11号和12号，将举行我们一年一度的供佛斋天法会，还有在下星期，也就是2月19号星期天，我们将举行2017年光明灯上灯法会，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欢迎您来电，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同时，也欢迎您上网查询我们到场的各项活动，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www.fgsny.org。祝福您身心健康，民生天晓，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